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六十八页。欲广福田，须贫心地。上午呢，我们对这句话啊，这个它是代表着啊，这个文昌帝君音质文全篇的纲领，也是在叙述着啊因果法则的基本原理啊。那么进一步讨论这个福田之果和心地之因，它就更具有生命的行为的道理了。唯有佛法能够把人的行为从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么三世的广阔背景来展开，也唯有佛法，佛以他的无眼圆明的佛眼呢，来透视一切众生他的念头以及他的行为啊，在因果上这种错综复杂的啊一种现象。那下面呢，我们看福田心地说，从十二对范畴来深入的去讨论。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会谈到因果，好像是那么回事，有时候又不大相信。不大相信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些复杂的这种现象，他没有办法找到一种解释的理由，所以他就本能的就不相信。但我们业力繁复看不到的啊，这种复杂的情形，佛都给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啊。现在来看这个第一种情况，是有果无用。世间有一种人，他是很富有，家里是金银财宝啊，仓库都堆满了，他有这个果。但是你看他享用呢，就很可怜了。他穿的不过是简单的布衣服啊，那个吃的呢也是非常粗糙的食物。本来他赚了那么多钱，应该过几天安定休闲的日子吧，但是一天到晚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劳筋疲骨啊。本来可以快乐的过点日子吧，但是看着他整天是愁眉苦脸。有这么一类人，就是他有这个福报，但是不能受用这个福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他往事布施的时候，他也布施，由于他也布施，才有今生这种锦绣满箱啊、金银满柜的这个福报。但布施的时候呢，他不是至诚心布施，不是发欢喜心布施，啊，或者是因别人所劝勉，或者被环境所逼迫，勉强去布施。而且布施之后很快他就生后悔，哎呀，我怎么把钱都布施出去了，我还这个没有用那个，生后悔之心。那么这样的布施呢，他以后下辈子感得金银衣钵的这个满足，但是他得不到享用，这就叫有果无用啊。 好，相对应的有一类叫有用无果。有用无果就是一个很穷的人，家里呢是茅草地槁茅棚搭的屋子，甚至就住在地下室里面。但是呢，他却常常在富人家很好的大厦当中去住，常居住在那里。他每天可能家里就是吃蔬菜汁野菜这些，这样的一个人，却常常到人家里吃山珍海味。哎，他有这样的受用，但却不是他自己的福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由于他前世自己没有去布施但是他去劝他人去布施行善这是一种。还有或者他见到他人去布施，他就随喜赞叹。由于这个因缘，虽然他没有福德，但是有福报的享用这叫有用无果。好，再看下面第二对范畴，先富后贫这也是业报差别经里谈到如果有众生因他人所劝来布施，这就是被动的行为，不是主动的那么布施之后很快他就后悔有这样的因缘，他就先富后贫，先比较富裕，很快就贫穷了。这个因缘就是由于他被动的布施，而且布施之后还追悔还有一类是先贫后富还有一类众生也是因别人所劝来布施，但是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布施之后很欢喜很愉快，没有后悔之心。好，那这种人以后生在人间就是先贫穷后富裕。再看第三，劳而致富和逸而致富。要知道富有富的因，劳碌的面有劳碌的因那今所说，你比如斋僧作为白衣居士，如果你供僧之时他有福报所以斋僧必定能得后世的大富，这是一定的道理。但这里又有复杂的情况了。你斋僧，如果你是请僧人到你家里来，使这个僧人有奔走往来的这种辛苦你可能你家里还离僧人住的地方寺院还很远呢，让他好不容易到你家里吃顿饭很辛苦。好，那就是你后世虽能享大富，但也必定也以辛苦得这个财富。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心里想做这些僧人让他少点辛苦，你自己辛苦一点，把饭食送到寺院，使大众生能够安然安逸的得到这个饮食。好，那这样的福报呢，就必定能升到天上人间，你以后也是很安逸的得到财富， 想到自然而然的快乐。啊，你看这有，就斋生这个，你是什么方式斋生，都决定你后世得这个财富是毛辛苦的得到，还是安逸的得到。好，第四个范畴，啊，贫穷而能布施和富裕而不布施是什么情况？经典又说，啊，又有些众生，啊，这些众生不仅仅是人道的众生，也包括六道的众生。他前世也曾做过布施，但是没有遇到福田。福田是什么？前面谈到的三种福田，啊，悲田、敬田，啊，这个功德田，就是你虽然是同样的布施，看你布施给谁，啊，你布施一般的人，不如布施一个持戒的人；你布施很多持戒人，不如布施到一个圣人。如果正好你布施的一个圣者，那你的福田就很大，啊，所以你可能先布施，没有在好的福田上布施，啊，以当然你这个以后升到人道，啊，你没有遇到福田，这果报就微劣，就好像你下的种子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它秋天的收获没有多少，而且收一点马上就完了，啊，好，这就是你有布施的习性，啊，布施的习性，所以处在贫穷状态，你也很乐意行施，啊，这个乐意行施是由你有这个习性，你还贫穷是由于没有遇到福田，你的果报不是太大。还有一种就是他很富，但是习性上不愿意布施，这就是有一类众生，啊，他是没有布施的这种念头和行为，啊，遇到善知识，啊，听善知识的劝化，啊，偶然做了一次布施，好，但这一次布施呢，就遇到了一个圣人，他就等于布这个种子在一个肥沃的田地上，由于布施的对境是圣人，所以他感到的果报很大，啊，下一辈子资身用具很丰富，啊，但是只是偶一布施，没有形成习惯，所以虽能富裕，还是很谦顶，还是很小气，啊。好，再看第五对范畴：施多福少，就布施很多，福报很少。菩萨本性经谈到。本行经里面谈到，若有众生不能以至诚心去布施，不能以恭敬心去布施，不能以欢喜心布施，所以布施的发心很重要，心态，或者共高自大而布施，啊，原来有一个成语叫觉来之时，啊，碰到饥荒的年代，很多人施点足饭，这是好善事，然而他对人家来饥饿的人却是很轻蔑，啊，就是觉就是喂给你，啊，就是这样布施，正好碰到很有刚骨的人，就说我就是由于不吃觉来之食才饿到这个样子，啊，这就共高自大而布施，认为自己了不起，你们这些啊快饿死的人，你我有很大的优越感，这就没有恭敬心， 啊，一个菩萨布施一定要恭敬心，要平等心，啊，啊，或者接受布施的是一个邪知邪见的人，那么这样你就等于啊，你在一个很贫瘠的土地上耕种，下的种虽能多，但所收获的却是很少。这叫施多福少。好，相对应的是施少福多。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你以欢喜心布施，你以恭敬心去给予，以清净心去给予，清净心就不求回报啊。如果你说你很困难的时候，我给你一顿饭吃，给你多少啊，多少衣服啊，等你发达的时候你都要几倍给我，那这就是交换的行为了啊，放高利贷了啊，这就不清净啊。一个真正布施三轮体空，不求回报啊，不求回报的布施啊，或者你所布施的对境是正好是正道啊圣位的啊阿罗汉或者是法身大士菩萨啊，那你就幸运了，就好像你在一个肥沃的良田中啊，下的种子虽能少，但收获的却是很多啊。你看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啊，布施多反而福报少，布施少反而福报多啊，有这种啊不同的情形。第六对范畴啊，同忧异果，就是两个人在啊面临布施的时候是同样的忧愁的心态，但是他们的果报缺完全不一样啊。谈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因果就非常微妙，举心动念这个念头都有因果在里面啊。法远诸林里面就谈到，如有两个人，一个是穷人，一个是富人，这两个人见到一个乞丐过来，这一个穷人一个富人，两个人看着乞丐过来都存有忧愁郁闷之心。好，虽然都是忧愁之心，但是他们的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个富人呢，他忧愁是害怕这个乞丐来向他讨钱啊，他不愿意给，因为啊不愿意跟我啊，你这个穷人来了把我钱都讨光了，于是他是忧愁。那个没有钱的穷人呢，看到乞丐来了，他就想到，哎呀，这是一个啊行善的好机会，由于自己没有钱不能作福，所以自己就很忧愁懊恼自己没有钱去布施。好，那么后来这个贫穷而忧愁的人就升到了天上啊，那个有财富而忧愁的人升到了恶鬼道。你看这个忧愁的心态虽然相同，他受的果报却是完全不一样。好，还有一种是异受同果，现在我们处在减劫，每100年减一岁，是寿命越来越短的这种时代，以后到人寿减到平均10岁的时候，又转过来 啊，转到一百年增加一岁，就是贞节。贞节一定最高的寿命是84000岁，啊，所以人的寿命啊越长，福报善根就越深厚，啊，人在几千岁的时候，如果受持五戒十善，啊，尽行受来受持五戒十善，于人寿在几十岁的时候，受持五戒十善。啊，尽禽兽受持的人，其福德是平等而没有差异，这就可见得福德的获得跟他的发心有关系。他是发了100%的心，哪怕他啊这个布施的10块钱都是100%的功德啊。持戒修善跟这个道理一样啊，所以佛教非常讲究发心，也就是说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是动机论者，有一种是效果论者，佛教更重视动机。于是我们修心养性啊，修行就是要修这个念头，修这个心地啊，不是在外面形象上去作秀的。第七对范畴，为善啊，为恶善终和为善恶终。就有一类人，他一生都造恶，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下辈子却去了好的地方去了，这怎么解释呢？这一定要在三世的背景当中去谈了，是由于他今生的恶果，他造了恶因，但是今生的恶果还没有成熟，前生的善因善果先成熟，这叫异熟果。异熟果就是异，就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造的那种或善或恶的因，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先成熟，这就叫异熟果啊。在因果当中一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恶人反而得势，一个善人反而潦倒。他恶人虽然今生是恶人，不一定他上辈子是恶人嘛，他上辈子可能是一个善人啊，先今生他得到的好报是前世的善因先成熟先享受，但是今生他造恶，那到他的后半生甚至到他下辈子或者在百千万世的这个辈子去啊成熟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举出一个人啊，原来有一个人，他七世都是宰羊的，但是他都没有堕到三恶道里面去，这是由于他过去生的善因啊先成熟。但是七世之后啊，他杀羊的罪过啊，就一一都要偿还了啊。所以在这世间上恶人得福报大概都是这种现象啊。我们要做如是之观呢，做如是观啊，就不要愤愤不平了，恶人得势啊好像就没有因果啊，不是这个现象。为恶之人他有善终的现象，是过去世的善果先成熟啊。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善人反而恶终，一个今生行善积德的人，或者啊去的地方反而不好，这也就是你今生的善因善果还没有成熟， 你往事的恶果先成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种，你看过去它是恶中，但实际上不一定是真正的恶中。这一般我们业力凡夫不一定看得清楚。比如说有一个放牛的小孩，他采花来供佛，在这个走在这个路途啊中的时候，被这个牛啊牛角给抽死了，顶死了。这看过去好像是一个好事，哦，拿着花去供佛，竟然被牛给碰死了，好像是恶中。但殊不知这个小孩的这个儿童的神识就升到了刀立天了。啊，这是《比喻经》里面说的一个公案。还有《金驴玉像》里面谈一个公案。有只猴子看到那个出家人啊，僧人就很生欢喜心，啊，趁着这个僧人不注意呀，啊，就把他穿的那个袈裟啊拿过来啊，好像很好玩的披到自己身上。这猴子披袈裟的时候没有注意，一失足就掉到悬崖下面去了。一下子死了，摔死了。好，这个猴子好像是一个恶中啊，横死之业，但是他当下在神识却升到了天上。那么这方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你不要以为一个学佛的人就一定是啊身体一定很健康啊，官要当得很大，钱要赚得很多啊，稍微一点逆境呢就觉得很害怕，怎么学佛的人还得病呢，或者还被车给碰了啊，还什么，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的业力啊它是会出现种种的不好的现象。但不好的现象，这是易熟果，你千万不要以为哦，那学佛行善就没有作用喽，那就不要去行善喽，啊，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就看那些大修行人，临终的时候可能都会得病，或者病得很厉害，啊，这是由于他多生多劫的业力嘛，啊，但他只要着善。由于他一生行善，那一定会得到善报，或者重罪轻受，或者转后受为啊提前受，总之是好事啊。只是我们在以短浅的肉眼不容易看到它的真相而已。第八看，身乐心不乐和心落身不落这两种情况。身乐就是身体很快乐，但是心里不快乐啊。一般修福的凡夫啊，他今生可以事事如意啊，资身用具啊都是啊很丰富啊，这就叫身乐，就好像你的家里又有房子又有车子还有很多存款啊，什么都有啊，生计不忧愁，这是身乐。但是他只是停留在物质生活的满足方面，他不知道生命的真相，更发起不了修道出离生死之心。他一辈子虽然啊有财富啊过得很滋润，但最终还是轮回三界六道，甚至是免不掉三恶道的 这种结局。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啊，五浊恶世，如果他没有去修佛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下三恶道的啊。所以出世间的智慧和真理是对生命很重要的。很多人为什么富人说句话是我穷的只有钱，就是他精神上没有快乐。现在反而那些成功人士得抑郁症自杀，因为身体上感官的快乐是很容易厌烦的，很没有意思的。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精神的禅定的法上的快乐呀。啊，就好像大家体会到天天在这念佛，你念进去了还真的越来越快乐啊。你想啊，原来喜欢吃红烧肉，天天让你吃红烧肉，你去试试看，它是厌烦的啊。这就身体快乐但心不乐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是心乐身不乐，精神心理很快乐，但是物质生活很困窘啊。啊，比如有一个阿罗汉，他修禅定得九识的定啊，破见思惑啊，不再轮回了啊，这心里很快乐啊，灭尽定的快乐。但是由于他往生没有去修福德，所以他就托钵了，托钵得不到饮食啊，一切供养都不能如意，这就是心里快乐但啊身体不快乐啊。这个罗汉说他还有个弟弟，就平时喜欢修福报，但是不喜欢修禅定。修福报最后感生到一条大象，大象呢啊左掌很勇猛啊，力气很大，国王就很宠爱这个大象，就放到皇宫里做宠物了。这个大象天天吃得非常好啊，身上挂满的璎珞，那身体很快乐，但作为大象的心他不快乐，还是畜生道啊啊。所以一个人注意了因果的话，一定要修慧，又得修福，福慧双修才能身心快乐。好，最后一个就是大施小福和小施大福，就是很大的布施却得到小的福德。这《般若经》里面谈到，如果一个菩萨只是舍金银啊七宝啊去布施，但是他没有发成佛的菩提心，没有发救度一切众生的心，那么虽然经过恒河沙劫这么长的时间来布施啊金银七宝，他所得到的福德还是少的。这就看这个你发心的大小，同样一个事，你发心发的大，你的福德才大，你发心比较小，福德福报也会小。相对应的，你小的布施能得到大的福报啊。这个《般若经》又说，如果一个菩萨布施金银七宝时，能够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就是把这功德回向作佛，回向救度十方一切苦难的众生，那么这样他虽能 是比较少的布施，但也能得到无量的福报啊。这就是发心大福报大啊，这个作因啊，这是成正比例的。这就表明啊，你的心地啊，到成佛的时候就无以复加了。现在我们的心地是在人道里面啊，虽然有仁义礼智信的德性，但却充满着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心地是不干净的啊，有善有恶的，所以我们感得的福报也是参差不齐哦啊。所以我们心地扫荡见或是或尘沙或无名或到成佛的地位，那啊，这个就清净到极点。于是在成佛的地位，我们所得到的福德也就无以复加啊。到了成佛的时候，你念头一动，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啊，一个小小碗里面都是无尽的宝藏，你所有人吃这碗饭都吃不完了，叫无尽藏。下面谈到啊，修福德的种种的条件，我们只要能够善用其心，都是我们修福德的机会啊。第一个是遇到圣境的时候正好修福报啊，每个人一生都有顺境有逆境呢啊。顺境就是你这段时间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人际关系很和睦，好像好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好，朋遇到这样的顺境的时候，你自己要思维啊，你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了啊，要自己思维啊，我的家庭现在很多钱啊，很富足啊，这一定是啊往事啊啊从布施里面得来的。所以财富多少不是说你有多少能力得财富的，有能力的人多了，那谁能都能得财富啊，这就有命的，你命中有很轻巧的都能得到，命中没有你一天算计一天算计到完你也得不到的。所以要思维最近这段时间赚了很多钱啊，家庭很富足，这一定是从布施里面得来的啊，为了使自己的富足的这个命能够长期的延续，我应当要更帮助人去布施啊。那在顺境的时候身体很健康没有疾病，这一定是从慈悲里面来的啊，所以我要赶快还要去戒杀去放生去吃素啊。这就好像这个灯啊，燃灯，这个灯焰正在明亮的时候，你要啊，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往灯里面添油了啊，不要等到这个灯哦油都啊烧干了你再添油，那就晚了啊。所以在顺境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注意修福，你既然家里富足你更有条件去修嘛，那些贫穷的人那些三宝供养自己的父母啊啊，去放生去啊印经书去造佛像啊，去盖念佛堂去盖安养院，这些都是你修福的很好的项目嘛，包括修桥补路。处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啊种植福田，这怎么种植呢？那我们生命当中也会碰到一些逆境哦，啊，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哦，啊，碰到什么人好像都跟自己作对哦，啊， 这个人倒霉叫盐罐子里面都生蛆呀、啊，啊，喝开水都塞牙呀、啊，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要怨天尤人哦，你就要思维啊，我现在的这种逆境困难，都是我叙事的啊恶业所感召啊，一定要逆来顺受。啊，逆来顺受就是还债嘛，做还债想，修身以示命，赶紧要尽德修业，修行道德，来等待这个命运的转变，这才是一个君子的行为。不仅这样思维，而且进一步要做到，如果自己贫穷的时候，你要祈愿天下所有的人不要像我这样贫穷，要有得到富饶的命运，这就转念头。如果自己现在多病，疾病缠身，要常愿天下之人都健康。如果自己遇到官司斗争这个情形，要常愿天下多和睦啊。如果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智慧，昏庸啊，要常愿天下所有人有智慧。如果正好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六根不具，要常念天下所有的人都六根完具，相好庄严，要这样发心。可不要说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希望所有人跟我一样残疾啊，我很贫穷啊，你为什么那么富贵啊，你们要跟我一样贫穷，那你麻烦了，你这个命就雪上加霜了，啊，正好你要以这样的一个逆境来发一个善愿，啊，所以每遇到一种困难患难的时候，你就啊要发愿，我要好好修行，我要在未来的时代救度这种患难之人。你这样一转念头，这就集烦恼为菩提呀、啊！啊，毒药就变成了甘露啊！你这个善心善愿一出来，你的命运就会改变啊！你就修到了福德。如果没有智慧人正好相反，那就是每况愈下啊，这个我现在没有知识技能，恨不得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啊愚蠢啊，这个我现在打官司也希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打官司，那你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遇到逆境也能够种植福田，看你怎么善用其心。还有一个，他人作善，我难修福啊，这就是谈随喜功德的问题了。这里就是方法，修行的方法。其他的人如果他行善啊，他去布施还没有啊，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哎，我就从旁边劝勉他，告诉他布施的功德很大，修庙的功德大，照相的功德大，劝勉。好，这就由于你的劝勉引导修到了福。如果他人的善啊已经做了，哎，你为他感到欢喜快乐 哎呀，你真了不起呀，你真有功德啊，你真有善根呐，你帮助他，哎，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这就是随喜他的这个善行而修到的福。进一步的，你向他人宣扬这个善人做的善事，称扬他的美德，令其他的人都能效法这个善人的善事，这就是你以赞叹来修道的福德。所以劝导生福，随喜生福，赞叹生福，把这个再推而广之，天上人间所有的善行善事，古往今来所有的贤人哲士，他们做的一切善行，你都可以去随喜去赞叹，都是我们修福德的机会。所以普贤四大愿望里面第五愿就是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的随喜的对境非常大，不仅比如随喜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八相成道的功德，乃至他无量劫以来在菩萨因地的修行的功德，还有菩萨，还有罗汉，还有大修行人，这些多生多劫所修行的这些苦恨呐，这些慈悲的善良的行为这个福德智慧都随喜。不仅随喜这些圣人，就是六道凡夫，他都有善行，都要随喜。这个六道众生，哪怕一毫之善，你都去赞叹，去随喜。那人道里面的善行善事很多，全且不说，就是动物界里面都有很多善行，你都要随喜，比如这个大雁，它有忠贞爱情的，不乱来的这样的德行。这个羊有孝道的德行，这个老虎都有节义的善行，老虎吃饱了你再给他再的东西他都不会去贪婪，不会去除尘的，狗有忠的德行，你这些动物的一毫之善你都去赞叹，都去随喜。那你看尽虚空界所有众生的福德，你都去随喜去赞叹，他们所有的功德都会变成你的福德。你能这样随喜赞叹，你就是在行普贤大愿，你随喜赞叹到究竟圆满的程度，你自己也就是普贤菩萨。你看这都要善用其心来修行，那是其他人做善我们能修到福，那有种情况其他人做恶我们也能修到福，那这个怎么修呢？这里就存什么心呢？其他的人他要造恶，他的恶是还没有造的时候，你努力的去劝止他，叫他不要去做，那么你有这个劝止的行为，你修到了福。那万一那个人劝不住，他的恶事去造了，造出来了，你好像别人造了恶，你不要去欢喜哦，你要忧愁不快乐，为他造的恶你很难过，你这一念心就修到了福。那个人造了恶事，你就引恶扬善，引恶不要去宣传尽量把他隐蔽下来，不去说，你也修到了福。万一这个恶事呢被所有人知道了， 那你啊盖不住，盖不住你就啊以它作为一个啊这个啊负面教材，自己和他人不要去做，不要像他一样去做啊，你这样的一种行为福你也修到了福。如果他人的恶是照在自己身上，你能够忍受不去回报，你修到了福。如果他人的恶是照在了另外一个人身上，你劝那个另外一个人忍受不要去回报，你也修到了福。你看，你只要有智慧的话，别人造恶的过程你都能修福啊。所以可见这个修福报、修福德，一切时一切处任何环境都能修。看看我们要善用其心啊。下面有五个事例来跟我们做公案啊，来啊说明修福该怎么修。第一个公案是五里同频，就是五里这么大的宽，这么大的地方都是铜盆装了钱呢、啊，这是居留沙国有琉璃王，啊，他有一次看到一只金猫，啊，是从公园的啊。